的道路高过人的路，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他的心里有蓝图，他的世界不
中。他试炼磨练的终极目标是要把我们所有的误会除尽，让我们变成和神心里的圣徒。在复兴运动里面，你看见就圣洁圣徒的表现吗？在复兴运动的结果，你看见有没有道德的改进？在复兴运动里面，看见有圣洁的生活所产生的传福音的动力，同因为圣徒的圣洁生活，使外人因为我们的生活看见神的荣耀，看见你们的善行和荣耀归给你们的主，预备我们传福音更容易进到他们心中吗？如果复兴的结果，圣洁的动力、圣洁的品德、圣洁的行为没有表现出来，这个复兴还是假的。求主赐给我们光照，我们提醒我们，建立我们，我们已经到了一个不能再随便妥协的地步。我们应当向误会的、邪恶的、错误的宣战，驳回人的心归向上帝。既然试炼不是试探，试探不是试炼，而人在这危机的这一个地位中间一定要受试炼，有时神许可的试探领导，那你们就应当照着圣经所讲的，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神的旨意如何。上个礼拜我的一本书印出来，是印尼文的，明白神的旨意，260多面印尼文的，我还没有机会用中文讲，也没有机会印出这一套的思想。当人问怎么知道明白上帝的旨意的时候，多数是问我要找太太找哪一种，我要找这些哪一种。你们总是从这些肤浅现象论里面去解决你们灵性的问题，我总是从神的宝座中、永恒的旨意，抓住神道理的总原则来看我们怎么透视世界的现象不对的地方。你还记得保罗怎么写一幅手术吗？创世之前预定为的，就是基督将死，第一章没有死前开始写，到了第五章第六章他开始讲生活层次、父母、夫妻、儿女等等。为什么呢？因为他是从神的宝座来把道传讲，不是从人的需要来把道随便配合实际生活。如果今天的教会不肯走这条路，那你是从现象去解决本体，结果呢，你失去本质，你失去神的帮助。感谢上帝，上帝借着试炼要达到的是圣徒的成全，被造与创造之间的合一，是我们进到最后荣耀的 consummation， 神成全我们的那个目标。这样圣徒受苦就变成了试炼中间常常这个经历的事情。但是我再说，苦难的认知不应当同永恒的福乐的那样习惯，正像罪恶的存在不等于是善自体存在等量习惯的二元论。苦难的存在是从受造的实体不完全的缺陷你们感受出来的，这样基督徒认识苦难就应当同所有认识苦难的其他宗教的看法不一样。佛教对苦难的解释是一念不能达道教的苦难，我很尊重这个看法，因为这一方面他抓到了普遍启示中间一些很重要的原则。Unfulfilled desire is the source of suffering and bitterness. 你的愿望越多，结果你不能达到，你就变得越苦。 那个叫做什么？那个叫做本来没有苦，但是自讨苦吃一大堆。今天如果你好好分析，很多基督徒主啊，我很苦啊，很苦啊，你分析的结果，你发现那是根本不需要背的十字架，那是自己找出来不顺服神的结果。那根本说，严格的说，是不需要存在的痛苦。所以我们现在要先分痛苦的种类来源。什么叫痛苦？我先从否定式与大家分享，不能以复落的本体来量器官，因为我们不是二元论者。什么叫做痛苦？我从第二个角度来看，这是存在缺乏与神联合，产生一些缺陷带来的后果，这是痛苦。痛苦的来源从哪里来？四大来源。第一，痛苦因亚当夏娃的失败引起神对大自然的咒诅而产生出来的。 Because nature has been cursed by God, so the earth produced suffering in human lives. 天灾人祸的存在，许许多多自然界的苦难是因为神咒诅了大地而来的。土地生的荆棘一同棘藜，使我们行走不方便，使我们处处受刺，这地变成一个不是良好居住的地方，这是罪存在的。这个是地受咒诅产生的痛苦第一个原因和来源。第二，痛苦因为我们犯罪，接受试探，陷入试探，在试探中间出卖真理，干犯神的圣洁、公义、良善，在罪恶中间，结果一定要受刑罚跟审判而来的，这个叫做罪的报应。自然受咒诅，我们受的因为罪产生的报应，我们受，这是第二个原因。第三，因为撒旦在试探中间攻击人，特别攻击睡族的圣徒，给你带来的各样的痛苦，就是因撒旦的试探攻击而来的痛苦。撒旦说：“许可我用我的自由来伤害你的儿子约伯。”耶和华说：“我把他交在你的手中，任凭你怎样对付他，只要你不夺取他的生命。”好，从头顶到脚底给他伸长，给他没有一个地方可以放药，没有地方可以包扎，因为全身都是伤，痛苦万分。从哪里来？撒旦来，但是得神许可，所以痛苦与神的良善的本体不能等量齐观。再讲一次，在神的许可之下，神怎么这么愿意把他孩子交给撒旦呢？怎么这样忍心让他的圣徒受这样的困难？因为当撒旦每一次对圣徒产生攻击的时候，试探人的时候，神就用他的主权把试探转成试炼的一部分，他说让他的圣徒得胜之后成为神更坚固的见证人。看啊，我的仆人交在你手里，你这样待他，他的信心没有改变，神就得着荣耀。第四样，痛苦从哪里来？从神自己的试炼来的，神自己给你痛苦，让你受苦，神自己有各样的磨练临到你的身上，为了你借着磨阻力产生稳步前行的经验。神不给你一条滑路，神不给你一条太顺利的路途， 因为神给你的一条路是向上走，所以一面走一面感到很辛苦。撒旦给你走的一条路是向下滑的，所以很顺利。听说 Kissinger 见周恩来的时候，问他一句很难堪的话。当时的中国全国的衣服只有一个颜色，那是历史上最 monochrome 的时代，那是人类文化里面最单一色的一个时代。而人走路都是很辛苦的，因为每一个人呢一天要做工十多个小时，人权被剥夺，而剥夺者不是帝国主义，是共产主义。所以呢Kissinger问周恩来说，为什么你们同美国人不一样，我们在美国每一个人走路是挺身昂首的，你们中国人都是弯腰捶背。周恩来虽然是一个相当奸猾的人，到底他有爱国心也很聪明，他说因为为什么你们美国人个个挺身昂首走路，为什么中国人都是弯腰捶背走路，因为你们在走下坡，我们在上山，上山的人总是叫弯弯腰，下去了就这这。今天的很多基督徒没有觉悟到，你的灵性要走一条更成全更向上的路，那就不是一条滑路顺利的路可以给你的。所以撒旦给你的假应许是一个无敌没有真正目的的甘甜，没有真正造就性的诺言，那就是假的。你把这些原则推广到很多层次，你会发现这是真理。来吧，你父母给你的管教太严格了，跟我走，我给你自由。结果什么自由呢？不是因明白真理的自由，是放纵情欲跟女人乱搞的自由。这个自由的结果是永远不知道要到哪里去的，所以这是一个把你带到更不自由的假自由里面去。所有虚假的应许没有真正的目的的甘甜是一种虚假的自由。所以呢，向下走的路你是很容易挺身昂首的，向上走是不容易的。神所试炼的人不是如此，神给你困难，神给你磨阻力，但是在磨阻力中间使你的脚步稳定。为什么你到比较滑的地方，到冰天雪地的地方走路，你要用着塑胶鞋底呢？因为增加磨阻力很重要。今天很多人要顺利顺利顺利，最好是吃两粒黄豆变成神仙，最好是天使抬我上轿上天堂，最好是一次祷告所求的都得到答应。神说不是的，连耶稣基督在克西马尼园三次祷告若是可能把这个杯挪去，神没有把杯挪去，神加给力量叫他把杯吞下去。你是谁？你的神学是什么神学？你教会的复兴是什么复兴？保罗说把这个根这个刺挪开吧，祷告再祷告，上帝说我不挪去，我的恩典够你用。你说保罗没有信心，凡是有信心祷告一定成全，不要怕信，这是撒旦的工作。有圣经的话，圣经所讲的信不是你讲的那个肤浅的解释，只要你信成就一定成就，那么连上帝都因为你信受你捆绑了。你还不记得第一堂我讲的信两种的信吗？ Faith in faith and faith in God。 你的信是见了神的启示真理，在明白他的总原则，顺服在他主权之下的归回，这个叫做信。不是建立了你自己自以为有自信念头 self-confidence 产生的信，那个不是的。求主帮助我分辨出来在试炼中间试探中间，因为这是四大来源， 所以当苦难来到的时候，第一不是叫苦连天，第二不是怨天尤人，不是怪责同工同事。苦难来到的时候，第一件事审查自己，我为什么受苦。当审查自己的时候，就用这个总原则分辨来源，是因为世界受了咒诅，大家受难，我也是其中一个吗？如果是的话，不必责备上帝，不必怨恨别人，那么应该怎么样呢？应当有超过别人的信心和勇气，有超过普通人的爱心，去帮助别人，对他们表同情，在泛滥的前途以得胜者的身份来拯救帮助别人。因为同受泛滥的人，基督徒应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泛滥来到的时候走在前头，在福利来到的时候躲在后头，这是王明道的道德伦理格言。与你同行的人有困难跑掉，有幸福抢先的人，你不要跟他做长久的朋友。同样在痛苦中间，水灾来到的时候，基督徒应当比解放军更勇敢的站在水中泡水几十个钟头，才会赢得民心。基督徒有困难跑掉，没有困难跑回来，容易赚钱的地方去，给人家抢光快快走，那样的基督徒我实在有一点轻看。印尼就很多这样的基督徒。为什么在印尼？因为在印尼赚钱容易。为什么容易？因为印尼人比较笨。等到印尼人有一种发现钱给你们赚掉了，要把你抢，把你烧的全部泡掉了，那么这样的中国人在印尼会对印尼的民族有什么贡献？我相信你们很多人说 为印尼华侨很大大抱不平，我很明白你的心，但我也很知道中国人到世界各地去，除了尽量赚争发财，然后钱不知道怎么乱花犯罪之外，没有真正人生意义价值的观点很多，跑掉的很多，赚了钱把钱寄出去跑掉，困难的时候自身难保，哪里还能顾别人？我就定居在那里，劝我的教会好好为印尼的穷人预备一些钱财帮助他。去年二月份我们有个大聚会，召集很多的教会同来，我每一句话用眼泪讲，讲完了以后收一次奉献，差不多等于过去的钱的价值60万美金一次聚会。那一次的讲到每一句每一次眼泪一直流一直流，当然那个时候所收到的钱本来可以60万美金的，如果真的去换美金换不到10万，因为印尼币已经掉了7倍了，但是他们的钱就是那么多拿出来。现在用那些钱我们买米帮助穷人，不是免费的，免费的是浪费恩典，是便宜卖给他们。几个弟兄组织团在各地方贫穷的地区卖便宜的米，已经服务了差不多200多个地区。基督徒不能主啊，我要恩典，给我福气，给我发财。神要问你，你为我做什么？你以为你苦吗？基督徒受苦的时候，回教徒也受苦；基督徒受苦的无神论也受苦。同样是人类在苦难中间，你因为信耶稣你先逃避苦难，或者你因为是信耶稣你有设计的心效法基督帮助在苦难中间的人，你还要哭。所以当你受苦审查自己分辨来源，第一这个苦难是众人都受的时候，你应当站在前头帮助别人，不是靠着，因为你是基督。第二，如果你在苦难中间你不是哭，你想到底是什么？是我犯罪。那么你现在不要哭，不要为痛苦哭，要为你所犯的罪哭。这是很不同的两件事情。这是我从耶神的话语、耶和华的启示中间得到的教训。当 当摩西的两个儿子被按立做祭司的那一天，他们以为我呢是祭司了，今天按立了就可以随便的，像今天许多按立了牧师没有好好牧养的人，像今天许多神学院毕业出来没有好好传道的力量，像今天明明知道神的道要你讲的是什么，为了讨好会众随便降低标准，随便同世界同流合污，随便把神的道变成市场经济的原则，讲一些动听的话，跟那些传道人以后要有审判一样。亚伦的两个儿子按立了是祭司了，有圣者没有圣生活，有圣者没有圣心侍奉，所以用板火烧献祭，哇，很热心，牧师包很漂亮，侍奉多么像样，而且是大祭司的孩子一代一代传下来。上帝说你讲什么，你以为你这样的现象就可以收买我的心吗？降火烧掉这两个人，当天烧死，不管他按立牧师不按立牧师，不管他神学毕业不神学毕业，因为你用反火上圣祭坛烧死。这是我们的神、啊、我今天在台上讲到，我凭什么敢讲？凭我的学问吗？我没有什么学问。凭我的学位？我没有什么高的学位。我凭什么在这里讲？凭着圣经的原则为你们讲话。然后呢，全家痛苦，亚伦难过又很害羞，我这个大主教的孩子死了，我这个亚伦这么出名的这个树林人的长辈，我这个全国的树林领袖的家族被上帝用火烧死，不是撒旦烧，上帝烧。如果他半路给汽车撞死，那可能魔鬼工作，在献祭的时候死，哪里有魔鬼力量比上帝更大，一定上帝烧死的，羞耻的不得了，苦啊！上帝的灵对摩西说，告诉亚伦同他的家，不要为所受的苦苦，要为所犯的罪苦。哇，当我看到那一段，我心灵的深处大受感动。我们今天哭为什么？我们的丈夫有外遇你就哭，但是等他真的悔改以后，你又怕怕他被上帝使用做传道，你的哭你的笑都是为自己，都是没有舍己，都是肉体，所以神常常不听你祷告，因为上帝知道你的求是为你自己。第三样，你要审查苦难哪里来的，如果这个苦难是因为撒旦的攻击，那么你就要记得你是为神活，所以你不可以与他合作。撒旦的攻击你，你也跑到神的面前来，撒旦的试探你，你也抗拒他，因为你不是不知道那恶者的计谋，你应当抵挡他，他就离开你逃跑了。圣经的话，撒旦如同后教的狮子，到处寻找可吞吃的人，遍地游行，到处寻找，寻找什么？寻找要吃人，不是寻找可吞吃的人。那你就对着主啊，把我变成一个不可吃的人吧，太硬。那节圣经很好，他要找可吃的。你说主啊，感谢主，我属于不可吃的那一些，不好吃的那些，他咬不动吃不下的那一些，主啊，给我变成一个不可吃的那一些人，是你的圣徒，感谢主。这样的人不被怕，当人把但以理丢到狮子洞里面的时候，但以理仰望上帝，他的练功一点没有比狮子更怕，他比狮子可能更凶，所以狮子看他一样的不必吃他。你有你的骨头，你不能在撒旦面前随便妥协，你不能向他有一点点动心，因为他用各样的办法攻击你，甚至给你痛苦，给你受苦的时候，你要像约伯一样的说，上智的耶和华，收起的耶和华，耶和华的名字应当称颂。这样对恩典神学的了解，就是建立真正责任的基础。对恩典沿途的了解，就是对在困难中间受磨练得胜的秘诀。 对恩典真正内容的了解，就使你的信心的内容有真正的对象。我信神，又信他后赐一切寻求他的人。我寻求的是他，他所赐的是这些，在这些之外不是我所求的。所以呢，耶和华为我所赐的恩典坐落在迦美之处。除了你以外，天上我还有谁？除了你以外，地上我没有所爱好的。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这是基督徒在限定内对恩典了解的享受。从撒旦来的什么用？我要的是西安的福气，不是撒旦的应许。我把万国的荣光都给你，你只要向我敬拜一下。耶稣就说，撒旦退我后边去，我不向你要，我不从你来的恩，而你所讲的都是假的，你的万国不是你的。我主我父在天上，他有真正的产业权，不是你的。你不要搞错了。今天如果有一些虚假的树林源头把一些不应当有的钱交给你，你不要以为那是上帝赐福给你，可能你正在受大的试探。你要很谨慎。
他的心里有蓝图，他的心里